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诗诗记第四章。在诗诗记三章，我们看见三次恶性的循环，同时也有三次良性的循环。所谓的恶的循环，是说以色列人不断的回到罪恶的生活中，离弃神，做恶的事情。所谓的善的循环，是在每一次恶的循环中，都可以看到上帝向罪人所施予的怜悯和拯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恶循环的以色列人，可以看到在善中的循环是上帝不断的搭救、不断的赦免、不断的连续他们。第一次对以色列拯救的士师是俄托尼。第二位士师是以户，第三次拯救他们的士师是山甲。我们在前面特别讲过俄陀聂，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以户。以户呢，在第十五节对他的描述，他是左手便利的。那为什么谈到他是左手便利的？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常常会谈到右手，右手在圣经中，是象征权力、能力、尊荣。你打仗使用左手，可能是不洁，可能是残疾，可能是智障，是不符合当时的文化和当时对左右认识的这种的理解。而圣经谈到右边的时候，比如说神指着右手起誓，在他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他所拣选的那一位坐在他的右边。一谈到右边，就象征权力、能力、尊荣；那谈到左边呢，就是不洁的意思。在不少的解经家共同认为以户他不能使用右手。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右手是麻痹，或者是伤残。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对一个身体的残障者这个去敬仰他、去崇拜他、去跟随他呢？应该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对身体的残障者是被藐视的、被轻看的、被视为废物。那么上帝偏偏拣选了以户，这是令人惊讶的拣选。上帝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享受80年的太平。这个就是上帝他的智慧，他使用人的方法。我们总认为上帝会使用伟大的人、健全的人来做他的工，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不总是以我们认为正常的方法来工作，他反而使用我们认为不正常的方法来进行拯救以色列人，而以户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虽然这个人只是左手便利，右手不便利，或者是残疾，或者是某种情况造成的右手不便利，不过他的英勇他的拯救却换来了以色列人长久的太平。这位士师虽然在身体上并不怎么健全，但他依然是预表来指向基督的。士师本身就是指向预表基督，不完全的士师让人期待有一位完全的士师。我们看到以户，首先他身体不健全，并不令人敬仰，也不被人所看重。他在去刺杀摩押王的时候也用了谎言欺诈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 那位完全的世事耶稣基督，他是毫无瑕疵的。旧约献祭所有的羔羊是要求无瑕疵、无残疾、无生病的来献给神。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也是健全的，神的独生子最宝贵的，他无罪而生，他无罪生活在这个世上，完全遵行律法。无论是定罪他的比拉多，还是当时的犹太的宗教人士，他们都无法在耶稣身上找到耶稣基督的罪，以及他品格和道德的瑕疵，是无法找到的。因此我们就看到，那位完全的世事耶稣基督和这个以物形成了一种的对比。耶稣是无瑕疵的，耶稣是无残疾的，耶稣拯救他的百姓没有使用欺诈诡诈的方法，反而用了最完全最圣洁的方法，遵行神的律法，以至于死，被挂在十字架上面。透过这位世师的历史记载，神让这个世界看到他拯救人的方法并不像影视剧，也不像文学作品一样，一位伟大的圣人，他号召人以至于得胜。上帝拯救世界的方法是来自一位出生在马槽不被看好的人，经由软弱而非这个世界所认为的力量，经由失败而非世界所认为的胜利，经由愚拙而非世界所认为的智慧。换句话来讲，上帝是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人认为失败的方法拯救了在罪恶之中的人。耶稣不是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来拯救他的百姓，而是像无力的人、无权的人、被遗弃的人抛弃在十字架上面，用这样人看为失败的方式来拯救罪人。因此当时的人呢，嘲笑耶稣基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能救别人吗？你来救自己吧，你从上面下来吧。他们这些种种的讽刺和嘲笑都是说耶稣是失败的，是彻底的失败者，是彻底的无能者。我们却发现只有耶稣上去，我们才能够从地狱的深渊进到天堂，只有耶稣不下来，我们才能够爬上去，只有耶稣被嘲笑，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得到上帝的认同和肯定，只有耶稣基督在那忍受一切的嘲笑和羞辱，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赞许。因此我们说，上帝拯救他百姓的方法是不寻常的，我们认为正常的方法上帝不使用，上帝常常使用人认为不正常的方法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以户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如此吗？那伟大的世师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见以户这位世师，就想到那位完全的世师耶稣基督。完全的世师耶稣基督是透过人认为失败的方法、不可能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在福音书也看到，谁会跟从耶稣基督呢？少而少之，因为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看不见耶稣基督身上的智慧，也看不见他身上的圣洁，看不见他身上是上帝呼召的印记的那一位弥赛亚。因为上帝用了不寻常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就是用耶稣基督受死的方法，与世界的方法决然不同。第二位世师呢，是山家。对于山家这位世师的记载， 是很短的啊，可以说短的可怜啊，只有一节经文。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很奇怪，为什么第三位士师啊用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因为以色列人真正的得胜不是靠着武器，是靠着神的话语，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那为什么他不用铁器？如果到后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后来连用铁器所打造的刀都没有。掌握铁的这种冶炼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高科技。而这位士师用了赶牛的棍子打死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百姓，这就显明征战在乎神，而不在乎兵器；征战在乎上帝，而不在乎人的智谋。虽然只有一节，充分的可以看见神可以在历史中拣选他想要拣选的，可以透过最普通的人来完成他最伟大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教会中有伟人出现，伟人可以带领教会进步，有伟人出现可以改变教会，让教会有分水岭式的成长和进步。其实我们的想法往往与圣经是相悖的，我们的想法往往与圣经是背道而驰的。上帝做工的方法，上帝拯救他百姓的方法，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颠覆我们的观念啊！使用以户，使用山家，赶牛的棍子，有什么奇妙的？不过他就是得胜了。教会历史里面，不是所有的伟大的圣徒都像奥古斯丁，或者都像加尔文、路德一样的伟大，也有普通的被上帝所使用的，比如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他就是补锅匠，补锅匠，没有怎么上过学，一开始字就不认识几个，上帝却使用了约翰·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啊，这本寓意性的书，来表达究教教义和基督徒信仰一生所经历的各样的变化，而这本书成了后世教会的祝福，仅次于圣经的销量，就是出于补锅匠之手。我们能想象到吗？完全想象不到。上帝做工的方式永远是隐秘的，上帝做工的方式是令人出其意外的，上帝做工的方式是人无法所猜到的。人如果找到规律了，很多时候这个规律啊不一定都可靠，因为上帝做工是自由的，他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方法来实行救赎之功。所以我们不能把规律完全套在神的身上，不能把一套的理论定律用在上帝身上，那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是有主权的，主权的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说我们看教会有复兴的历史，如何才能复兴呢？我们就按照复兴的规律如此去做，教会一定就会复兴。错了，复兴的根源在于上帝的主权，在于上帝的主权。如果复兴只是靠那一套的方法，那么复兴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可以复制的复兴就不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我再讲一遍，凡是可以复制的复兴都不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我们今天比较青睐清教徒，我们也提倡家庭敬拜，我们也提倡丈夫来带领家庭属灵生活。 如果只是为了复制这套方法，其实成长是无用的。我们也读经和祷告，如果每天只是固有的形式，以形式主义的方法读经和祷告也是无益的。更重要的是，透过读经和祷告，知道我为什么祷告，因为我真的知道，我每一天需要把我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知道自己需要交托给神，知道自己是渺小的受造物，意识到这样的需求比祷告本身更重要。为什么需要读经？因为我每一天都需要透过神的话语分辨是非，获得力量，获得上帝话语的指引，比读经本身更重要。而意识到是我们祷告和读经的开始。为什么需要家庭敬拜？因为我们一家人都需要在神面前赞美、悔改和认罪，而意识到比家庭敬拜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形式主义者，很多时候我们是表面现象者，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说教者，而失去了最核心的本质。复制一套方法往往是失败的，最终在于上帝的主权。上帝是有主权的神，他可以使用中粮之后额陀尼，他也可以使用身体看似不健全的蚁户，他也可以使用普通的山家，用杆牛的棍子使以色列人得到自由。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方法。上帝做事总是奇妙，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他才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是主宰者，他对他的百姓有绝对的掌管的权利，他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随意的解救他的百姓，因此不可以用我们的所谓的一套的模式、一套定律来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用定律去侍奉神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的，出现问题，忽略了神是有主权的上帝，他可以随己意行作万事。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第四次的恶的循环。其实这种循环呢，反复的出现。人总是倾向于行恶，他们已经获得拯救，他们已经在迦南地生存，可是他们还是会反复的倾向于一种恶的生活，这一种恶的循环。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的夏亚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我们看到第二节很重要，谁把以色列人赋予耶宾王的手中呢？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把他的百姓交在仇敌的手里。但是我们要知道，堕落的人是自我为中心的，只会感受自己受的苦楚，只会考虑自己在苦难当中的心情，不断的诉说自己的苦，诉说自己的绝望，诉说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人呀。我们会说，我的配偶怎么对我不好，我的父母怎么对我不好，我的老板怎么对我不好。你知道吗？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上帝把我们交在看似仇敌的手里，让我们经受训练，经受管教， 经受上帝对我们的惩罚。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往往是因为我们的不敬虔。但是人在这种苦难当中，只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诉苦，以自我为中心的诉说申诉，来表达自己如何的受苦。堕落的人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讲我的感受，我的经历，我的痛苦，我想要的生活，我认为如何，全部都是我。堕落的人的心中没有上帝，只有自己，根本不考虑我为什么会落在仇敌手里，我为什么会受欺压，我为什么会活在痛苦里面，我为什么会在绝望当中，从来不想为什么，更不会去思想把自己交予在仇敌手中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个想法，根本不考虑上帝。其实佛教徒的思想就是只思想自己的苦，如何让自己不再进入到那个不好的循环当中，就是今生行善嘛。今生行善的话，就不至于进到不好的轮回当中。但是基督教思想不是思想自己，而是思想那一位盼望我们悔改的上帝。可是我们在恶的循环当中，只会想自己，不会想上帝，只会想给我带来痛苦的别人和环境，根本不考虑上帝拯救我，上帝对我不悦，上帝管教我，上帝还期盼我的悔改，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人往往不这样想。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那里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一个人在苦难中，在仇敌手中，想的应该是神，不是自己多么痛苦，应该想到神他不弃绝，他不舍弃我们，他还会怜爱大大的发动，应该转向他，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对罪人的启示。可是人在这个恶的循环当中，全部想的是自己的苦，全部是想的如何远离对方，远离仇敌，却没有想到上帝。因此堕落的人心中没有上帝，自我为中心的人完全以神为中心，是对立的，是排斥的。而且这位耶宾王啊，他的铁车更多，900辆，大大的欺压他们20年啊。你看到第一位士师啊，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被欺压了是8年。第二位士师以户，他们被欺压18年。到了这里呢，被耶宾王欺压的时候是20年。20年，为什么从8年、18年啊到20年，这个惩罚的时间会变长呢？变长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因素导致。一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胜过耶宾王，因为铁车900辆，他们胜不过。第二个原因他们可能在20年里面并没有呼求神。第三个原因，他们恶的循环次数太多，神对他们这种肉体和灵性的不悦和管教，要时间拉长，要训练他们，不断的增长。人在恶的循环里面会麻木，人在恶的循环里面不认为自己有罪，人在恶的循环当中往往是躺平摆烂我就这个样子，上帝要拯救就救，不救就拉倒。20年后才呼求，为什么10年时候不呼求？为什么15年不呼求他们就任凭这样了任凭自己活在这种身体和灵性不自由的生活中，根本不求神。 根本不求神，或者这个苦难对他们还没有造成痛苦，他们就从里面最终享乐。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很多年的信仰生活没有带来改变啊？不想改变嘛，生活的痛苦不够痛，生活的压力不够有压力，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就从里面待着，好像温水一样，很舒适，天天在温水里面泡着，不想做出改变。因此，很多的人信主很多年，一直在痛苦里面，但是一直没有胜过啊，就像以色列人8年、18年、20年啊，更长的时间在里面不呼求神，也不求神拯救他，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一眼望见头的绝望，没有任何的期盼，人真的是可怜。20年了，才呼求耶和华。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赐下另一位士师，啊，就是底波拉，是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来拯救他们。这个是圣经很重要的啊一个的啊特例啊，士师是位女士师，而这位女士师，她是用智慧品格来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她是治理者，她不是一个征战者，征战者是巴拉，她是一位治理者。因此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拯救的方法，颠覆了我们的认为，颠覆我们的看法，颠覆我们的常识。神是有主权的神，神才是士师记每一个时期以色列人真正的王，这位王有王权，随己意行作万事，用他的方法随意拯救他的百姓，没有人可以干涉上帝拯救的方法，他是真正的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仰望神，我们最终的盼望在乎神，不在乎人，不在我们心中所假定的教会的英雄，基督教的英雄，而是假定是可怕的，假定是虚无的，真正的期盼在于神，不在我们一切的假设。神有主权，他用他的方法拯救呼求他的百姓。愿主怜悯。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的确是堕落的人，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来考虑自己所受的痛苦，却没有思想到你拯救过我们，你也把我们交付在仇敌手里，你也用仇敌的管教来训练我们，你也期盼我们回转，我们一旦呼求，你也必拯救。但是堕落的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绝望，我们的无辜，我们被你放在深渊当中，其实我们都错了，我们应当思想你一切的美善，思想你一切对我们的训练，以及你还会对我们有怜爱大大的发动，你对我们仍然是连续，仍然是施予恩赐，依然是不断的拯救我们，我们永不被丢弃。主啊，在恩典中也坚固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